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1年4月20号到4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在坚持学法的前提下重视练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迫害开始以前，我们有一个正常的修炼环境，大家早晨晚上可以去练功点练功，那时大法学员大多数都能保证每天的练功时间。但是在迫害开始以后，客观上没有了公开的练功环境，同时大法弟子又身负证实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时间不便，感觉不够用，各种原因吧，所以相当一部分大法弟子对练功重视不够，不但不能保证每天的练功时间，甚至几天才练一次功。对此我是这样认为的，任何外在的原因都不能成为忽视练功的借口。忽视练功，往小了说是怕累、怕吃苦，是安逸心在干扰作怪。因为练功时腿疼、胳膊酸，冬天冷、夏天热，是吃苦，不那么舒服。但从一方面来讲，我们来干什么来了？不就是吃苦来了吗？人家想吃苦、找苦吃都找不到，我们怎么还找理由逃避这天大的好事呢？再者，大家对安逸心也都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作为一个比较强的执着心，我们也应该早些把它修去。坚持练功也是修去安逸心的一种方法。忽视练功，往大了说，那就是没听师父的话，没有走师父安排的路。那没走师父安排的路，不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吗？那不就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了吗？法轮大法是信念双修的功法，我们不能只强调其中的一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修在先也要练在后，不能不练啊。当然大法弟子要圆融好家庭，还要处理好社会上各种关系，还要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还要学法，还要发正念，还有一些日常各种事情要处理，时间本身就很紧张了，再加上为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而全身心的投入，很多人甚至从已经非常有限的睡眠时间中挤时间来证实法，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保证练功时间，确实太难了。难才显得更加的了不起，才能树立起更大的威德。在艰苦的条件下练功，从中也体现着信师信法的程度，看你是否相信师父讲的法，能否按师父讲的去做。在修炼的初期，很多人存在着重视练功而忽视学法的问题，对此师尊几乎在每次讲法中都强调着学法的重要性。随着我们大法弟子越来越理性地认识到法了，我们也都开始重视起学法来了。但是有部分大法弟子却出现了另一种不好的现象，以学法代替练功，到了练功时间了却给自己找理由，说师父告诉了要重视学法，学法总没错吧，借此而忽视练功。这种行为一方面是求安逸心引起的，另一方面也是没有学好法造成的。虽然似乎学法很多，但可以说没有学好法。因为如果法学得好，那一定是正念正行，按师父的要求做，学好法，练好功。用学法来搪塞练功，怎么能说学法学得好呀？所以对于个人提高修炼这一部分来讲，我们还是要严格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即要修又要练。在重视学法的前提下，不能以任何借口而忽视练功。因为我也存在着文章中提到的忽视练功的问题， 对写此文与同修共勉，再精进。
隐藏的我，作者大陆。今日师父点化，使我看到一个隐藏很久的自命不凡的我。这个我愚蠢地认为，在自己认识的同修中，自己在法中的认识是最高的。我是98年底得法的，当时在学法小组里，我是得法最晚的。可在交流中，感到他们都修了好几年了，怎么对法认识的这么粗浅？那么简单的观还看不透。为他们着急的同时，一个隐藏的自命不凡的我从那时产生了。平时我不多言语，乐于助人，谁有困难都愿意帮。说来也奇怪，我总是能遇到身处病业或困境的同修，我都热心的在法理上生活上给予他们帮助。不知不觉中，我也成了老弟子，好多修炼初期不成熟的心，感觉也在大法中锻炼成熟了。这个我不知什么时候爱说了，周围夸我的声音是越来越多，我一直用一切赞扬都是考验，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的法理，来排斥着外来的干扰。修炼过程中，下意识感到自己的根基不错，也排斥过这些人心，现在看并不彻底。最近又遇到一位病业中的同修，交流后他感觉对他有起悟，有帮助，希望我再来。出门后我就感觉不错，又帮了他一把，也没欢喜心。可在昨天与 A 谈话后，我找了一下心性，发现自己在证实自己，不直接的说，而是隐藏的在暗示 A， 你们组的 B 层次有限，你不要把自己局限在 B 的范围中，好像在关心 A， 多冠冕堂皇的言辞，就是利用这颗不好的心，悄然在同修间又加进一个间隔。就这样，我以为找完了我的错，可在师父的点悟中，我惊醒了，我越来越看清那个在旧势力放大的执着中快要跑到最高点的我，已经被旧势力引上了邪路，那颗心已背道而驰。在一次梦境中，一个男人脸上带着不是好的笑，指着前面一角落里十多位掉队的同修，叫我去把他们叫回来。我当时很为难，心里感到难办。醒后我只悟到，不走旧势力的路，帮我也得听师父的话。现在才明白，旧势力抓住我自命不凡的心，贪高的心，在我修炼的路上让我遇到许多需要帮助的同修，在帮的过程中不断用同修的夸认同来放大我那平日里找得不彻底的隐藏很深的执着自我的心。写到这里才悟到，为什么家中白色的蜘蛛总清不完。就在我打上面执着两个字时，错打出蜘蛛两个字。修炼没有偶然，谢谢师父慈悲点悟，写出这段经历，为的是使还有像我一样的同修看清自己的执着，看清旧势力的表现形式，此时深感修炼的严肃。
此交流修炼体悟，再悟正念除形魔。作者大陆同修。每当神韵晚会中的二胡响起时，我总是会随着乐曲陷入深深的思绪中，一直很喜欢曲小春的演奏，觉得音乐好，演奏的技巧也很高，但与大法音乐普度比起来，总觉得尚有不足。今天我忽然悟到，普渡涵盖了师尊从开始驾走至人间的正法历程，音乐响起，天地间都充满了慈悲，很纯正，很干净，能解我们以启迪。而二胡的曲子是写给常人观众听的，里面还有一丝人的因素，带着人的情，由此看来，没有情的干扰，我们会得到更好的悟道。今年神韵晚会有句歌词，情是越争越紧的网， 有时我陷入某种情绪里面被带动时，真切地感到那是一团灰色的不透明的浓雾状物质，它在我的空间场中直浮着，那时整个空间场中都是灰蒙蒙的，好像浓雾弥漫，没有光，很压抑。那个时候就感到它故意蹲在那里，企图左右我。我悟到它是低层空间的物质，而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我们的生命来得比它微观的多，它不是从我们这里生出来的，它是旧宇宙的神，是旧势力安排来企图毁掉我们的。他只按照旧势力给他安排的那个礼拜形式，对正法起着极大的干扰作用，我怎么能被他左右呢？明白这层法理后，我只要意识到自己被人的情绪左右，我立即采用善解和清除的办法。通常我会先和他善解，我对他说，我不是普通人，我是大法弟子，你不要故意干扰我，我是有使命来的，你干扰我做不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你的罪业很大，你不干扰我也算你助法主正法了，你会积下很大威德，将来会有很大福报。如果你非要听从旧势力的安排，加重力度干扰我，我只能清理你，你来多少我清理多少，但是我花时间功夫去清理你的干扰而给正法带来的损失，你是一定要还的，你自己想想吧。通常这样善解后，便会神清气朗，感到天清体透，整个空间场中明亮起来了。如果时间急迫，我通常就采取直接清除情的办法，正念一出它就散掉了，马上就轻松了。在清理情对我的干扰时，很多时候能感到清除干净的地方被一种美好庄严的物质慈悲充实了，当干扰又出现时，又清除它。就这样在不断的清除过程中，我能感到空间场中有了一种祥和的力量，它能融化那些修炼中障碍我正念正行的物质，并归正它们。由此我悟到，世间的任何使人执着不放的东西都是和情息息相关的，都是情的衍生物，在正法中给同修们造成各种人心干扰的假象，比如不能圆融同修在某个项目上的缺失，抓住同修的一些失误不放，不能宽容同修，觉得同修的一些言行不在法上，看不上同修，不愿与之配合，或者由于情中生出的怕心、求安逸心、欢喜心、妒忌心、争斗心、干事心，由显示心而生的证实自己的心，看见男女同修配合做事就起疑心，或者总是用情中生出的种种观念来对待修炼中的事情，因此被旧势力借以迫害的把柄都是情协同旧势力干的，目的是毁灭我们及众生。这么险恶的东西，不管它是以什么形式存在，我们都要及时的正念清除它。有的同修平时精进实修，关键时刻总能站在法上考虑问题，以神的角度看待问题，而有的同修在修炼以前属于常人中重情欲的人，或说话做事不拐弯直肠子，修炼后还用在常人中形成的观念来衡量对待修炼中遇到的干扰，把这些由情派生出来的物质认为是自己的优点，舍不得放弃，因此受到严重干扰，受到干扰后还把那些派生出的物质认为是自己，很苦的去那颗心。其实这些从情中派生出来的物质不是从我们这里产生的，它是外来物质。我悟到，如果能认识到情是旧势力强加进来迫害我们的坏物质，这样去清除它就很容易。重情义从人的角度来说不是一件坏事，能维护人的道德，但从法对我们的要求看，这个是要修去的东西，不是修炼人应该保留的。情是什么？情就是魔，我们一定要记住。一点心得写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同修们在正法进行到最后的阶段，彻底清除情的干扰，用更多的精力去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也希望那些和我一样在得法前很重情欲的同修都能认清和铲除情的干扰，不当之处请指正。
半心。在日常生活中，长期以来，我发现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一直干扰着我。比如说，今天我要下田地去干活，如果是我自发的、自愿的、主动的去决定做这个事，那我会百分百的去投入，甚至累一些也不在乎。但如果本来我已经自己决定要去干活，但这时如果我父亲先说出来让我去干活，我会认为这是命令或指使我去做什么，这时我就会心里犯别扭了，即使去干活心里也不是十分情愿。更有甚者，本来自己要去干活，这时也找借口不去干了。我一直试图找到这种干扰的根源，最近通过学法有所领悟，这也是一个十分顽固的执着心、逆反心。大人经常说现在的孩子不好管了，你让他走东他偏走西，不让他做什么他偏做什么，逆反心重。孩子的表现也是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自己其实逆反心也同样很重。由此我想到同修配合时协调不好，也有逆反心理在干扰。部分同修有一个感觉，如果是同修自发组织的项目，大家做得很好，很长久，全身心的投入。但如果是协调同修分配下来的事，例如协调同修说明天我们要做什么事，如果这时逆反心干扰，就会有同修提出反对的意见，或摆出一些具体困难之类的说法。甚至本来有的人就想明天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协调同修这么说一下，分配一下，如果这时逆反心理上来了，就会找各种借口不去做了，真正的干扰了整体正识法的事情，造成了配合不好，同修出现隔阂，群体出现矛盾等各种干扰。希望同修们都真正的向内找一找，看一看自己是否也受到这种逆反心的干扰，找到它，修取它。
挖出潜藏的妒忌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洪恩生。一个执着心与另一个执着心之间，有时候看起来很像，他们之间甚至会彼此掩护，让人混淆。一直以来，我在外人的评价中就是一个比较老实本分的人，与世无争，平平淡淡，当然也有求名心、利益心、欢喜心等等，但是总体上温和性格，即便有执着心表现也不是十分明显。在单位已从业近十年，已经一定有资格了，而且还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按照常规讲，从业这么长时间，位置似乎应该动一动。单位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你这么多年不动窝够稳定啊。甚至与父亲通电话时也总是说，你表哥又上了一个台阶了，你怎么老也不往上走一步啊？我想这是冲我的求名的心而来，我怎么能求这个呢？我的确在职位升迁的问题上心里翻腾过，比我年轻的人都上去了，我怎么上不去呢？每当这个时候，心里从不平静到平静，总要有一个过程。学法被红云，时间一长也就磨过去了。在我们单位，到了一定职级会分配单间办公室，而像我们这样的一般部门负责人，只能与员工坐在大办公室，没有单间。每当走过那几个单间办公室，心里总是隐隐约约痛一下，但过去也就不在意了。接着我也找过自己，找来找去好面子心，觉得人家年轻就有单间办公室，我都这么深的资历还摊不上一个办公室，脸上挂不住，是虚荣心、求名心。还有单间办公室空间要宽敞，那是我对办公条件存有安逸心，也找到了一系列不好的心。但是即便这样，偶尔走过那些单间办公室时，心里还是不一样。而且如果是和他们沟通业务，尽量电话解决，不愿意到他们屋里。有时甚至想，我这样的老资格，这要进了他们的屋，他要不好意思怎么办？
当他们主动到我的座位上来说事时，心里有一点受用，非要到他们的单间说事时，就有那么一点别扭。每当这些念头出现时，我想这还是好面子心没去掉。一直以来，我看到自己的问题不少，是在跟头把式的往前走着，色心、求名的心、利益心、显示心、欢喜心、爱吃的心，可以说这些心都有，在不同层次中我都可以放下，找出这些执着心所在，反反复复，但毕竟是在不同层次中越去越淡。当读到4月8号明慧交流文章《红眼病》时，着重吓了一跳。文中写道，我发现有同修喜欢打听消息，喜欢传八卦，特别是喜欢传同修不好的消息。一听到有人讨论某某同修的遭遇时，如某某人病夜观时，甚至离开人世了，特别想听想传。我认为不只是显示心而已，而是有妒忌心所致。这个像炸雷一样让我惊醒，因为一直以来我有一个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习惯，和别人谈话时总是想了解人家那个事情的细节，有时别人也奇怪，你怎么连这个也想问。比如遇上卖菜的，总想问人家一天卖多少钱，有人离婚了，总想刨根问底问人家为什么离的，有时让被问的人都感到尴尬。每当这时，自己也觉得无聊，可总是改不了。这哪里是什么好奇心，这不就是红眼病吗？我在办公室对单间办公室的执着，表面是好面子心、求名心，其实根本是妒忌心。
再谈如何带好小同修。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木兰。很多同修都困惑如何带好小同修，为此大伤脑筋。我也曾经是其中的一个，但现在完全从其中解脱出来了，不再用人心想问题，没有了常人世的烦恼，有的是在大法中修的平静坦然，对师对法的坚信使我很踏实。我家的小同修问题很多，礼貌不好，没规矩，学习成绩班级倒数五名以内，上课不仅是不听讲那么简单，是心思根本不在听课状态上，如同魂飞天外在另外空间，纪律不好，好动，管不住自己，都三年级了，情商理解问题的能力却在学前班的水平，老师都头疼的没办法。有一个老同修的话说，这孩子除了学法好外，其他的都不行。我无语的同时真是不知所措，但内心十分清楚，无论什么原因，我多年以来不管孩子这个修炼的漏，师父一直在给我挡着，今天终于体现出来了，现在我该补上这个漏了。任何借口都不能成为带不好小同修的借口。怎么补啊？由于心性不成熟，不能在法上认识法，我开始全面的向外找，找有经验的教育老师学习，去听教育专家的讲座，找课后辅导班，找当老师的同修交流，再把孩子送到当老师的同修那里去教育，打圣剑网的连载，让孩子健康成长，几乎全部看完。这一系列程序下来，我一无所获，孩子无动于衷，依然如故，所有的老师也都表示出没有别的办法。在一系列的向外找的碰壁中，我把所有的方法都否定了。我发现任何人任何方式的教育都几乎是拿某个或几个成功教育的案例来说事，这是完全偏离的，因为孩子的个体差异很大，一个孩子或几个孩子代表不了所有孩子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所有有问题的孩子。这种所谓教育的成功本身就是狭隘着认识，人在三界内无论怎么折腾都改变不了根本， 都在人各有命的法理中。如果真当自己是修炼人，那要用人的所谓教育成熟理念来解决修炼人的问题，就更愚蠢了。回头想想自己曾经的做法都幼稚可笑，修炼人的做法不在法上，怎么会有好结果？在这过程中，我不断找出各种人心和错误观念，不断修正自己。在今年过年后，我一下子明白了，我知道该如何做了。孩子天生是个大法小弟子，从小就学法，喜欢学法，喜欢当修炼人，他也离不开大法，但在现实生活中却表现得不如常人的孩子，为什么呢？很多同修也问过这问题，为什么孩子学法不得法？其实不是这样的，一方面学法是从微观中改变，我们期待学法后达到的改变，那不是法的标准，准确的说是我们人心的标准。说学法不得法，在潜意识中有对法不坚信的因素。另一方面，可真要静下来问问自己了，说孩子是师父的小弟子，可是学法了多少？用心去学了吗？学法的数量和质量如何呢？说是师父的小弟子，功练得如何了？正念发了吗？发了多少？平时是真正修心了吗？真按照师父的话去做了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意识到自己和孩子真修实修的程度不够，说是大法小弟子是徒有虚名，师父管的是修炼的人呐，没真修是骗不了师父的，达不到标准谁都上不去呀。没个修炼人的药，咋还好意思跟师父讨要修炼的成果呢？说起来真是脸红，也是对法的大不敬。找到了这个根本的原因和距离法要求标准的差距，思路明确了，我知道如何去做了。与其说教育他，不如说是和小同修一起实实在在的修炼，做到天天学法练功发正念，在心性上提高，做当天的心性上的交流，各自找出各自的不足，下次改正，做个实实在在的修炼人，持之以恒的修下去，有了问题不怕难，那是修炼中要过的关。只要我们善于改正，每天都发现和去掉心性上的不足，那结果必然是缺点越来越少，变好的部分越来越多，最终一定会好的，结果是必成的，还管它干什么？我们就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什么学校里邪恶的党文化的灌输对孩子的影响啊，什么都不怕。我们大法弟子这么多，被党文化灌输几十年，不都在法中归境了吗？师父没打过我们一下，骂过我们一句，那些曾经吸毒的、吃喝嫖赌的、家庭危机的，在大法中都自然归正了。小同修的这点问题，在大法中根本就不算个事儿，只要修就一定会好。我不再期待那种速成的教育，修炼人直到修炼的最后一天，都在被考验着行和不行。只想带好师父放在我身边的这个小同修，与他携手同走归真之路。在学法中，我什么都明白了，师父什么都讲得清清楚楚，转法轮真的是足够了，真是像师父所说的，只要按照那部书去修去学，什么都能解决，什么都能得。所以这段时间我有意的不再往详细讲，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所以就得你们自己走过来，因为法传给你们了，大家也都在修，什么都能够在修炼中解决，就是你用不用心去修，真的用心去修，什么都能解决。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法已经传出来了，师父告诉你们说，这部法呀，只要守住它去修，什么都能得，那是一定的，所以大家只要认真去学，和我讲是一样的。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其实我所有讲过的法 都是这部法，大家仔细去看看转法轮这部书出来之后，我所有讲的法都是在解转法轮，你们不信就去看一看，反正转法轮这本书去修就能修成。美国首都法会讲法，我也不再为难，因孩子不好的表现而难以启齿向老师正视大法，大法好就是大法好，我们修的好不好，大法都是好。我要告诉你大法好，我也会很坦诚地找出不足，诚恳地和老师沟通，我的心一放正了，没过多长时间，老师看到孩子在渐渐的进步，听课的状态好多了，老师被孩子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并号召全班孩子保护他的单纯与善良。前方的路还很长，需要修的东西太多，教育孩子也好，孩子接受教育也好，都在修炼其中，内心中充满对师父无限的感恩。有师父的呵护，什么都不是问题，默默的实修，静静的在法中被大法同化，成为新宇宙的生命，自在坦然，一点都不难。
孔雀开屏，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四月初乍暖还寒，趁着连假带着家人到南台湾的一家大型花园农场度假，午后时分到农场里面随意逛逛，登高远眺，来到在半山腰的孔雀园区，园中有一只雌孔雀，两只雄孔雀在闲晃，看着气宇轩昂美丽华贵的雄孔雀高高站在石头堆砌成的阶梯上，引然透出一股威风气质，看着看着突然心生怜惜，有点不舍的复杂情绪浮上心头，当下脑海中出现了2009年的神韵晚会中的一个表现凤凰的舞蹈节目宝蓝仙子，那凤凰仙子在虚无的神仙世界翱翔的美丽场景。我明白这一丝一念绝不是偶然，是关着历史渊源，大法弟子的不管到哪里，在一走一过之间都要将慈悲留给众生，让他们有得救度的机会。于是我轻声地对着离我较近的雄孔雀说，孔雀啊，你们的王已经随着主佛下世汇入了大法弟子住师正法的洪流中，你们在此等着，待你们的王圆满，必会带着你们回归未来美好的世界，你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摆放你们美好的未来。看着静静不动的孔雀，真不知他们是否明白我说的话，于是我心生一念，孔雀啊孔雀，你们是否听明白我的话呢？若明白，那就请开屏回应一下吧。心念刚落，突然离我近的那只雄孔雀鸣叫一声，随即抖动身体，展开它那五彩缤纷色泽艳丽的大尾屏，引起旁边一同观赏的孩子们一阵欢呼。万物皆有灵，大法弟子注视正法，不只是对世人有责任，对周遭所接触到的万事万物都有救度责任。众生为法而来，就像这些孔雀，他们在这里苦候多年，就是等待机缘成熟时蒙大法弟子救度，很幸运的他们等到了宇宙真理，而我也很庆幸在一走一过之间完成了这项历史使命，没辜负孔雀今生的等待。
弟子交流修炼故事。那间监狱狱警成了摆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人们都知道恶党的监狱封闭是很严的，尤其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监狱更是如此。 每次接见只能见一两个直系亲人，还需要身份证、介绍信，最多也超不过三个人，就这也不一定能见着。特别是那些坚定的不转化的大法弟子，家人就是证件齐全，接见也是难上加难，有的几年时间都不让见。可07年的某一天，在大法弟子强大的正面作用下，河南某监狱接见室的狱警们都成了摆设，一个个变得无精打采，十多个大法弟子什么证件也没带，直接进入接见室，前后坐了近半个小时，多个与被非法关押的监禁同修通了电话。那天几十个同修到监狱以后，首先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监狱一切干扰和迫害的黑手烂鬼和邪恶因素，然后就由家人同修要求接见，先是说不让见，同修们不为所动，持续发正念，后来就让见了。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出来后，外边的同修就边发正念边往里闯，先后有十多个同修进到接见室里，有的一直坐在里边发正念，期间看门的狱警也想干涉干涉，可同修们正念强大，无惧无怕，出去了再进来，最后狱警干脆不管了，带着同修接见的狱警也是上了恶人榜的，坏事干得很多，可那天完全被抑制住了，坐那儿看着一个接一个拿起电话说话，一点反应也没有。正如师父说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也是大法弟子正念威力的一次整体展现。在真正的大法修炼者面前，人真的什么也不是。如果操控的因素被清除了，人的表面确实是不敢对大法弟子行恶的。
修炼故事，作者昊天。一天睡梦中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醒来看表5点了，周围很静，心想是谁在叫我呢？无意中我的目光落在师父的法相上，心里一下明晓是师父叫我了，我连忙从床上跳下来开始练功。在练到第二套功法时，忽然眼前闪现出一堆的金币，闪闪发光的，堆得那么多，简直像一座小山。当时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心想难道我对金钱的执着这么重吗？就连练功时都会显现出来，但心里又觉得不是这个意思。后来心中忽然一亮，明白了，在艰难的状态中，那些看似很困难的事，只要正面对待，就会转化成很珍贵的东西。当然金币只是个比喻，修炼者遇到的一切难关，实际上都在转化成天国世界的珍宝，内心一下明了，心境也轻松了。那一段时间引起我身体发沉的物质也一下清理了，走出了艰难的状态。一天我正在写一些东西，同修一连几次碰到我，使我的笔记歪歪扭扭的，我的内心陡然升起无名的逆反，不想看他，看他使我很不舒服。很小的一件事，可我的精力为此所累，情绪波动，我就想为什么看同修不舒服，内心觉得他不好干扰我。忽然想到我在向外找，不是正确的做法，我和同修本来就是一个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怎么能因一点情绪就轻易地间隔整体呢？我只有向内找，才能真正改变外部的环境。那一瞬豁然明白了，师父说的修内而安外，出自修内而安外的另一层含义，涉及到整体的修炼环境，为同修，为救度众生负责。想到了这些，外面忽然下起了一阵雨，明白了，当我悟到法理时，不好的物质也就随之清理了。一点点很小的事，一点点的不顺眼，向内找使我明白，
不顺心的事都是为了打开修炼者认识问题的固有方式，迈入新的境界，内心的逆烦也消失了。几天前发正念时，看到自己的脑中有一物质在旋转，起初我以为是法轮，但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小宇宙在脑中旋转，那么的清晰。看到小宇宙旋转的状态那么的慢，我就心急了，怎么转那么慢，快点转呀。后来心想，这点我什么呢？那一天我一直在向内找，怎么还会慢呢？我差在哪里呢？我还不是很主动使自身的小宇宙跟上大宇宙的旋转，一切的能量，一切的智慧都是来自法轮所在空间的那个大宇宙，我应该主动的推动小宇宙紧跟上大宇宙的运作，这是我现在要做的。前一段时间很多同修主动的拿出大笔的钱做资料做项目，而我却只能拿出很少的钱，我因此内心羞愧，这种强烈的情绪几乎影响了我学法，内心一直想要再做什么工作也拿出更多的钱做项目。后来学法时学第七讲，我又想起了这件事，内心被带动的难以平静，一个神闪现在我眼前，严肃地说，对于你拿钱和去执着哪个比较难？我说去执着比较难。神问，那你能为了众生而舍弃你所有的执着吗？我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我能。我来到这个国家为了救度众生，拿出了我的所有，我把心把慈悲送给众生。神微笑着说，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这颗心珍贵。很快明白了，自己所走的路成神的路，在我的内心如此的清澈清晰。
打真相语音电话的一点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依莲。今天看到明慧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是我在2009年写的一篇第六届法会交流文章，当时没有被选中，今天却在周刊上登出来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好长时间了，身边同修一直在提醒我应该拿起师父赋予的神笔写出自己证实法的经历，自己也知道肩负的责任，可是十年多来的正法修炼磕磕绊绊，有许多经历已经淡忘，又由于心性没有提高，也担心自己写不好。今天师父的再次鼓励点化，使我冲破各种观念和障碍，再次拿起笔来写出自己打语音电话的一点经历，与共修共勉。去年11月，我第四名大法弟子下乡讲真相，讲完回到城里后，被恶警劫持到公安局。接到同修的电话后，我马上转告能联系上的其他同修发正念，解体邪恶，营救同修。当天两名同修回到家中，还有两名同修被送到看守所。同修在做救人这么神圣的事情，竟被邪恶钻空子迫害。大法弟子绝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一定要否定邪恶，营救同修，并救那些可怜的警察。几天来同修们都在发正念，并做出揭露迫害的传单散发，不干胶也连接到全县的各个角落，同修们都在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也一直在想还有没有其他更直接有效的方法营救同修，后来和同修商量能不能根据这次事件制作语音电话，向全县人民揭露国宝大队长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同修也觉得很好，并说你能不能朗读然后录下来，我答应了。后来考虑到安全问题，我们把写完的广播稿发往了明慧，并请明慧同修制成语音文件。明慧同修也是很负责任，2天后把修改完善并制作好的真相语音文件在明慧上刊登出来。 听到免费同修那亲切平和的声音，我的眼泪差点流下来。这么好的一件揭露邪恶救度众生的利器，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让它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来。于是我把下载到自己手机里的语音文件，用蓝牙传递的方法传给了所有能打语音电话的同修，告诉同修们现在就可以向前线父老乡亲播放国宝大队长是如何迫害好人的。向同修们交代好后，我和另一名同修冒着严寒走出家门，两部手机同时开打，向本县的公、检、法、司等执法机关的单位、宅店、执法人员的手机里拨打，那个国宝大队长根本不敢接。有的人听几句就撂了电话，有的警察一直听到完，有的在笑着议论着，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听完了真相。在我俩拨打语音电话的过程中，同修看到满天的天兵天将在擂鼓助威，场面非常的壮观，原来众神都在加持我们。同修啊，我们每个正实法的项目都是很重要的，众神都在看着呢。我现一同修几年前搬到了山东文登某地，前段时间被当地恶警绑架，我和同修查找出当地专门迫害大法的六一零公安局看守所、政法委等部门的电话号码，然后开始给他们拨打语音电话，开始播放的是警告公检法人员的内容。打了一圈，没有一个听过十秒钟的，全挂了。同修有些泄气，我又换了一个内容接着打，又打了一圈，结果还是一样。于是我又换了一个综合内容的，是自焚真相加溯江内容加红船世界加藏字史加三罪，在网上下载的同修合并的现成的，全长将近八分钟，这次结果就不一样了。局长是接电话的人，整整听了四分钟，当地公安局总机接电话的一名警察全都听完了。第二天我又向那个派出所拨打，好像有一帮人在听，又听完了。过后我想，这个内容之所以效果较好，我个人觉得应该有如下几点。一，朗读者说话的声音非常柔和，并不显得过于严肃，听起来很好听。二，以自焚开头，自焚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讲真相的最重要的一个内容，直到现在不知道自焚真相的人还大有人在，对于不明白的人，这个内容直接能够抓住人的好奇心。三，内容搭配得很好，也很全面，几乎涵盖了我们讲真相的几个重要的方面，而且过渡很自然。这次打真相电话的经历使我真切地体会到，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用心去做才能收到好的效果，而且现在手机的普及率非常的高，有的人我们想接触都很难，尤其是社会上有些地位的人，这个项目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这个便利的条件。在平时给常人打真相电话时，不要对方不听就泄气了，也可能对方早已明白了真相，或者是没有时间听，正在上班，或者是内容不对他的胃口，可以换个时间或内容试试。总之不要畏难，只要认真去做，就一定能把事情做好。希望同修们拿出更好的经验让大家分享。
举例反比的劝退效果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劝退和清除邪党图像、物品、图标的过程中，我发现以举例类比与被劝退者语言互动的效果较好，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清明节后去外地一同事家，一进门就见其家中挂着带有毛魔头的旧年挂历，寒暄一番后，因清明节刚过，很自然的就说起去世老人的话题来，他的父母近几年去世。我问，你说老人去世后 把其遗像长期挂在家里，家人一进门是什么心情或感觉？他说，这还用问吗？肯定心情很沉重，感觉很压抑了，只是过年摆一摆，供一供，不几天就收起来了。就这样，家里的小孩还害怕呢，都不敢到跟前去。我又问，自己家里的亲人尚且如此，那要家里挂别人的遗像呢？他连想都没想，说哪有挂别人遗像的。我马上指着挂历说，这不都是别人的遗像吗？他说，哎呀，我怎么没想到呢？立即起身摘下，折起来放到家门口的垃圾袋里，说下楼时扔了它。我告诉他，还有以前旧书中毛的照片、语录、文革时期自己及家人佩戴毛摩托像章的照片都应清除，那会给家人带来晦气。我的同事很认同，说空闲时清理清理。随后说起家庭变故，子女下岗，物价飞涨，产业工人退休后工资低，生活不易等等，很是感慨。末了一句，唉，都是命啊。我马上问他，说到命了，你信什么？他说，以前不信，经过这么多年的波折，后来信了，并说在职出差时逢庙必敬，逢神就拜。我说一点用处都没有，神不会管你的。他问为什么，我说你入过党团队吧，加入那些组织时你发誓要把生命包括一切要献给他的，而那个组织是以无神论为基础的，是不承认神佛存在的。在神看来，你是发誓信了无神论，不承认有神，怎么管你？见他在沉思，我又不失时机地告诉他，只有声明退出加入过的这个党团队组织，神才能管你，用小名化名都可以。他反问，你退了没有？我说早就全家都退了。他一听表示同意退出，并劝他老伴和孩子也退出。我把学生早已准备好的大法护身符送给他们，并结合现在天上的变化、频发的天灾，讲了大法的真相。自始至终，我的同事没有一点涉与政治的感觉，只觉得与自己家人的生活与生命息息相关。常人真的觉醒了。我的体悟是，在这过程中，心态稳定，像戏家常一样，始终把握话语的主动权，不失时机地引导对方，会收到较好的效果。不当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